Silicon Valley to the brightest minds, creating technology that's one of a kind. We're living in a digital age where AI is all the rage. The future is now. Can't you see? Yeah. The possibilities are endless. Come with m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and in hand. Together we'll shape the world just as we planned.
欢迎收听硅谷101，我是红军。大家刚刚在片头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我们要求 AI 根据硅谷101的主题来创作的一首爵士乐，它的歌词、旋律还有演唱都是 AI 自己生成的，你们觉得怎么样？那这期呢，我们来聊最近在生成音乐方面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模型，就是 Suno。它可以大家只输入一段非常简单的提示词，就生成一段非常好听的音乐。最近呢，在我身边的圈子里啊，也是很火，因为大家都在测试，然后感觉这个测试的效果还不错。但是我们都是非专业的，专业的人士是怎么看待 Suno 生成音乐的效果的？那今天我们有请到了冯建鹏，他是 YouTube 上非常有名的音乐分享的 YouTuber， 他的账号叫做叨叨冯，他同时也是美国音乐学院打击乐讲师和美国百老汇的打击乐演奏者。欢迎冯老师。 Hello， 冯老师你好。
你好，感谢。
那还有一位也是专业的，这是 Meta Music 的 Tech Lead， 他是 Roger 陈。 Hello Roger 你好。
哎，你好，谢谢邀请。
我知道其实除了 Suno 以外还有其他的几款生成音乐的软件，最近大家还有用其他的什么软件吗？就你们用过哪些？我们要不要先总体的聊一下？
我听说过几家吧，比如说 Udio、 Stable Audio， 还有一些开源的，比如像 Refusion、 Meta 之前出的 Music Gen， 还有 Google 的 Music LM， OpenAI 以前做的一个 Jukebox， 但其实他们感觉效果都差不多吧，可能都是互相借鉴出来的。
那为什么最近感觉是 Suno 是最火的呢？
我的推断哈，第一点， Suno 它是最胆大的，它首先敢发布他们的 AI 生成音乐的模型。像其他大公司，比如说 Facebook 呀、 Google， 其实我们的技术肯定是遥遥领先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考虑，除了说把这个技术把它发布出去，还要考虑它可能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尤其音乐它是一个不像文字或图像，它的版权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如果你有海量的数据，假如你把世界上所有的歌都用来训练一个模型，那它肯定是能够做出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它就会可能面临很多的法律问题，甚至说你把这整个音乐产业的格局给改变了，蛋糕就这么大，最后怎么去分，跟唱片公司、出版商去分钱，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想清楚的话，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所以我就认为，就是说 Suno 他胆子是最大的，所以他先把这个模型先公诸于众，我们就静观其变，看一下他们会怎么发展。
听起来很危险，其实不是技术问题，是版权问题，大家还没有把全部的劲儿给使上。
对对对，是的。
对，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测试的效果，大家先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然后我们看看现阶段这些文字生成音乐的模型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因为冯老师，我知道你在自己的 YouTube 上其实已经发过了两次可以说是 Suno 的一些测试的分享，今天你给硅谷101的听众们也做一个现场的测试吧。我其实自己也玩过一下，就让它生成一些什么求职的音乐啊、失恋的音乐、悲伤的音乐、说唱乐、摇滚乐，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小白，就是图个一乐，所以今天您的生成我希望是尽可能专业的、有难度的，然后我们来挑战一下。
好的，没问题。
嗯，好，那我们开始。我也可以帮你出一些题。
可以啊，没问题啊。
因为我现在发现它的生成音乐都是非常欢快的，然后它的调都非常非常的普通。我今天试了几次让它生成摇滚乐，但是我失败了，就它最后生成的那个音乐不是特别的摇滚，所以我想要生成比如说比较悲伤的摇滚乐，你可以在一些专业方面再加一些限定
啊。 OK， 那我试一试。 OK， 然后歌词就让他自己写吧，因为实话说他歌词就是 OpenAI 的那个东西，所以让他自己写就行了。
好的，
然后比如说 Sad Story，
对，
Style of Music 那就 Rock，
嗯，
就可以了。还需要有其他更具体的吗？
我们再跟他限定一下主题吧，比如说限定找不着工作，或者就是工作没有收到面试。
啊，OK，
对，看能不能再限定一下他用的乐器，或者说什么年代的摇滚，80年代还是90年代
？OK，OK，OK，OK，Classic
Rock 之类的，比如说 BPM 什么，看能不能他能不能理解，多几个角度。
BPM 因为悲伤一点，可以给他写的慢一点嘛，比如说80。然后乐器的话，我们规定一下有吉他。Bass, drum, keyboard, 然后 rock, classic rock. OK, 好，现在这个歌出来了，我们来尝试一下，先看看第一版。
这个生成速度真是很快。
对。
对，是的，是的，我们来试一下。
Struggling in the Shadows.
哦，他取了一个名字。
嗯，是的。
这个名字取的还比较有艺术感。
OK，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从它生成词来说，它的词肯定跟我的主题是符合的。但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呢，首先比如说它这个词，咱们当时输入指令的时候需要有一个 sad story， 但是它的音乐当中呢，实话说我没有听出太多的态度，就是它音乐本身，所以就是在一个 average level 的一个曲子，它可以符合我们的要求，再有一个 rock， 至少说是这个意思。80 BPM 没有测，但是我感觉可能应该是比它快，肯定是要比80要快，所以我估计它的 BPM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写在这儿了，但是它应该不是很能理解这个问题。作为曲子本身呢，因为我之前测试了很多中文的歌曲，我觉得英文歌曲和中文歌曲比啊，可能英文歌曲还是稍微的更成熟一点，就是它对文字的理解呀，转换成音乐要更成熟一点。但是就音乐本身而言，从摇滚乐的结构上来说，比如说它两个 verse， 咱们就中文叫主歌嘛，然后后面 chorus 是副歌，感觉它从主歌到副歌之间是缺少一个递进的，缺少一个推进的。我们可以听它的主歌，然后直接就进了副歌，无论是从器乐上向上的一个英文管的叫 build up， 对吧？就是中文没有一个完全相关的词儿，就是缺少一个往上推，就是我到了高潮之前，我总得有一个攒，然后爆发的这个过程，它缺少最后这一推。相反，它倒是在两个主歌之间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区分，它有比较好的一个间奏。所以我觉得相较而言，如果是人类来做这个歌的话，可能主歌和主歌之间的情绪上的变化不会那么大，但是主歌和副歌上的情绪一定是变化会更大一些。然后同时呢，稍微说的玄学一点，我自己其实在做音乐上不是一个特别玄学的人，我认为一切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在某些程度上被解释的，或者可以我们抓取特征然后来去阐述它。但是呢，在这儿咱直观的说一些稍微的玄学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和真人作曲比，最大的问题是它缺少一个态度，或者换句话来说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我缺乏一个写作的动机。比如说我要是一个真人，我想写这一首歌，那么我一定是有一些我具体的原因在里面的，比如说我找不着这个工作，所以我很沮丧，那么可能你这个歌听起来就会更丧一点。哎，或者我可能因为找不着工作，然后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我很愤怒，那么可能这个歌本身无论演唱的方式还是它的音乐本身就要更愤怒一些。那么这个生成的音乐，包括我之前测试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可以满足我的基本需求，我的所有文字描述可以有，但是具体把它在音乐作曲和编曲当中怎么能体现人类的那种情感，目前我的测试结果表明它音乐暂时还没有做到。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可能听到的很多流行歌也好，或者这些摇滚，其实已经不完全是流行音乐了，它的音乐分类会更加的特殊一点，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音乐分类了。但是就是说，很多音乐或者说之所以经典的音乐它可以流传下来，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它承载的人文和它体现的态度所带给的所有人的共鸣。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带入到这个歌的情绪里边，所以有10000首摇滚的歌，可能有那3首就成了传世的佳作，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目前 AI 的这个，至少咱们测试出来的这个结果，它缺乏的是最终的那个让我们能感觉到共鸣的态度，所以它可能能够写出来，但是很难在行业里面出类拔萃。因此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它还没有完全的能够代替人类作曲家的这种情感。
嗯，讲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你觉得它到达了人类的一个平均水平吗？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有10000首摇滚，然后有3首是特别特别出类拔萃的。那其实我们看人类作曲，它要表达一个情绪，一个共鸣，包括像我们创作者要去做一个爆款，它其实是首先是需要积淀的，其次它也有一点玄学跟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就它能不能红嘛。如果我们去对比现在在整个音乐圈作曲的一个平均水平，你觉得它达到了吗？
我觉得可以说差不多，但是问题在音乐界呢，平均水平这个事儿看你怎么来看待。比如说我有10000首歌，然后咱大概做个排名，那么我抽他第4000首到6000首这个中间的这个水平跟他去比可能差不多，这个我觉得他是可以达到的。因为人类我们写歌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比如初学者在写歌，或者他可能刚开始的技术没有那么精进，所以也有很多水平不是很好的作品，这个都很正常，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 AI 其实也是。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在音乐这个产业当中，你的平均水平可能不足以在音乐当中出挑。也就是说，你说人类的我们能够想到的经典的，咱就说摇滚乐吧，从历史到今天，我们每个人脑子里能有印象的，连主题带歌曲名带能唱出来的，说每个人咱能说出100首吗？我觉得未必。真的那些能靠他吃饭的，能靠他成为一个专业的，说我是靠演乐队这个曲子我能活且能活得很好的，对吧？咱能迅速说出100首或者200首歌吗？我觉得顶多200首，普通人也就这样了，就是我愿意去买票，我花钱去听，我有这个 level 的也就这样了。那么可能剩下那999或者什么这个90000首、9000万首，可能它是也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它不足以成为这个工业当中出类拔萃能养活自己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水准。我觉得公平的说它可以达到平均，但是呢在实际应用当中它真的投产到这个音乐产业里，它能不能作为好的摇滚乐生存下去，这个是一个疑问。但是我在有很多方面我对这个音乐的要求没那么高，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做一个短视频，然后我就需要有一个摇滚类的风格的音乐，然后来给我做一个铺垫，它就是一个背景音乐，我也不需要它出类拔萃，我不需要所有人都记住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现在的 AI 已经可以达到这个作用了。我对它的观感是这样的，它有一个优势就在于现在其实很多小制作的，主要是影视这方面，它其实是可以从很多的免版权的音乐当中去做的，就是现在已经有这些很大量的免版权的音乐库。那么 AI 和免版权的音乐库相较而言，它的定制的性能会更好一些，或者可能会好很多。因为比如说我想生产一个比如今天晚饭相关的这么一首歌，你要在免版权库里面找到一个类似主题的，说我就要说今天这晚饭，或者我今天就想说，我是北京人啊，就爱想说今天我吃了一碗炸酱面，就这个事儿的话，你很难在免版权的这个库里面找到这么贴合这么实际跟它直接相关的音乐。目前的 AI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也仅限于此。而且还是说我们目前它投入成产品然后出来以后，本身免版权的音乐它能挣多少钱，它在这个工业当中它的经济利益有多大，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 AI 取代的这部分 OK 确实是好一些，但是呢从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层级来看还是有不同的需求的。
嗯，讲得非常非常好。刚刚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啊，你说你写了80 BPM， 它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个指标是什么？
它就是80拍每分钟，就是我们曲子总有速度，就是1、2、3、4，这我们数拍子嘛，80拍每分钟是我们对它一个要求。 而速度这个东西呢，其实在音乐当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我同样一首歌，你把它速度放慢两到三倍，本来是很欢快的歌，你把它放慢两倍到两倍半，可能它就变成了一首悲伤的歌。本来是一个悲伤的歌，你把它加快个两三倍，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快乐的歌。这个其实之前是有一个电影，我印象中大腕里面好像有这么一个桥段，就是它本来是个哀乐，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太哀了，我们得弄快一点，然后再把哀乐变成了两倍，然后就发现跟我们听的什么金蛇狂舞这那个的这个节日的歌就差不多了。有很多这些具体的细节吧，我觉得 AI 可能暂时还没法，至少从目前我测试的结果来看，暂时还没法控。我相信它可能有这个方式能控，但是我不知道是它的，这可能 Roger 可能可以帮我更好的示意一点，为什么它暂时没有在细节上能够有更多的把控。
对，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想问 Roger。首先，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理解80 BPM？ 其次，为什么我们觉得他还不够悲伤？他是不能理解悲伤的意思，还是说现在他的生成的方式是做不到的
？OK， 我就接着冯老师刚刚讲的，从技术角度再解读一下吧。就其实冯老师刚才说了好几个点啊，一个点就是说这个音乐它能够，假如10000首歌可能排到后7000-8000那样，它达不到头部的这种音乐。而且这音乐产业它就是一个 head heavy 的一个产业，它有个非常 long tail， 它这个只能在尾部当炮灰的音乐。那这个音乐为什么它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其实跟它大模型它的训练数据是有关系的。就是你去想吧，你要训练这样一个模型，你需要收集什么样的数据？你需要有文字跟音频的这种配对，你要告诉这个模型这首歌它是一个悲伤的 classic rock，另外一首歌是一个史诗的弦乐，它你需要有这样的标记，把它扔到这个模型里面去，它才能去学到。现在业界呢，这些数据库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免版权的音乐库，这些 royalty free music， 比如说 Shutterstock Music， 还叫什么 Pond5， 他们那种你可以交个年费，然后你就可以用他们音乐了，或者说每首歌花个30块钱，可以用在一个视频广告，用在这种场景。他们的音乐库呢，就不只是说把音频文件放上去，还有很多 metadata， 每一首音乐它都有一个简单的描述，我们可以打开那个网站，你就简单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就是说每首歌它都有一个大概20几个字的一个描述。在我们刚才我们去输入，比如说我们要一个悲伤的音乐，从统计学来讲，它就会从它的训练数据中学到一些悲伤音乐大概对应的是怎么样的音频，就是悲伤这个词 sad，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描述悲伤的词，都可以对应到某一些音频的一些抽象出来的一些表达吧。它肯定不是把音频直接 copy 出来，它是会进行一些自我的 hallucination 或什么，总之它会排列组合出一些跟原来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刚听到的，所以它从本质上来讲，它的训练数据就不是头部的音乐，所以它也不指望说自己能够生成 Taylor Swift 级别的那种很高品质的。他觉得，哎，我输出这个跟 Shutterstock 的这种免版权音乐效果好像差不多，那么从模型的学习角度讲，他就达到任务了，所以他们会认为，哦，这个模型的训练是成功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音乐它不是很出彩。第二点呢，是说我们听这音乐感觉它这个 build up， 比如说有个 verse 一 verse one chorus， 感觉 verse 一到 verse one 好像有一个很明显的 transition。到 verse 2 到 chorus 中间的过渡就很突然，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我们人类在作曲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从 top down， 从高到低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你先去想，哦，我这首歌是个 AABA form， 对吧？或者是交响乐几个 movement， 先从一个很大的框架去界定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流派，就是什么样的大的框架，再在每个框架里面去定这个 verse 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和弦进行， chorus 要一个什么样的和弦进行，然后再去想，这个 verse 的配器可能要稍微安静一点， chorus 要稍微吵一点，就是一个从高到低的一个逻辑顺序。但是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什么顺序？其实我们大家都用过 ChatGPT， 它的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是一个从左到右的顺序。你让它去做一个悲伤的摇滚，他就是先把第一秒做出来，然后做第二秒，做第三秒，他没有一个全局观。所以就导致什么呢？他在做的时候， OK， 我们现在在 verse 一，他可能这个 verse 一他有一个限定，我们在 verse 一的这个状态里面做着做着，诶，突然这个歌词你的输入数据有一个方括号 verse 2， 他说，啊，不行了，下一秒我得赶紧进 verse 2了， 那怎么办？那就赶紧看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哎，在这个拍子上就进去好了，就选一个从统计意义上来讲一个最自然的方式就进去了。然后他就是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所以呢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没有大局观吧，有些时候就会很突然的去变。甚至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生成了八句八句的歌词，我们会期待说每个小节唱一句，他可能有时候一个小节唱了两句就少了一句怎么办，那就只好就强行的就一句没了，直接加点鼓就进下一个 session 了。这些就是 build up 的一些问题。然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歌词它的灵魂啊，这个其实怎么说呢，也不能怪 Suno 的模型吧，因为毕竟他们也是用别人的文字生成的模型。假如说你让 GPT 去写一个关于找不到工作的歌词，他可能也就写成这个样子。他至少能够表达出我主题是对的，押韵这些东西是可以达到的。但你具体说灵魂什么的，那其实他就是根据互联网上的这么千万篇文章把它给抽象出来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没有灵魂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问题吧。我觉得这也是人类可以打败 AI 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突破点。至于 BPM 为什么理解不了，其实这一点我是很诧异的。因为在训练书里面，我也看过他们的训练书里面，确实是每一首歌的 BPM 都是标记好的。但是至于他有没有用到这个信息，可能他没有用到。我只能说他觉得这个信息至少在目前 V3 的版本里面不重要。可能以后他们会逐渐的加入更多的这种限制性的条件。我只能说技术上这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只是为什么没有解决是一个让我诧异的点。
嗯，可能就是说 BPM 这个事情他现在没有把它放在他的优先级里面。如果放在优先级里面，他们在算法上去做一些调整或者给他加权重，这个事情最终是可以被解决的。
是的，是的。
刚刚你说的其实我还有几个部分的疑问。冯老师其实提到了现在整个音乐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表现出歌曲的情绪，没有表达出大家的共鸣。其实你的答案，我想你的一部分是想说是因为我们交给他的训练数据都是版权库的音乐，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平均水平的。那我假设啊，他不是说技术上不允许，他只是说版权上跟伦理上可能不允许。我们把像 Taylor Swift 还有历史上经典的这些摇滚乐，什么 Queens 啊 Coldplay 啊这些非常经典的歌曲拿过去训练，是不是说 AI 也能做出类似于这些经典歌曲的歌曲？
是的，确实就是只要训练数据足够优秀就可以。当然训练数据不只是音频本身，假如说你把 Spotify 的歌全部都下载下来，如果你没有对它进行适当的描述的话，它也不知道去学什么。就你必须要告诉他这个 Coldplay 的这个 Yellow 是一首什么样的歌，下次他看到同样的描述的时候，他就知道要生成一个跟 Yellow 类似的歌出来。
但是如果他生成了一个跟 Yellow 非常类似的歌，声音还是用 Coldplay 唱的，这个就是侵权了，对不对？
对对，除非可能以后跟音乐人达到一种和解，音乐人可能发现这个已经没办法再控制了，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了，没办法收回去了，那他们就只能你生成就生成吧，只要给我钱就好了，可能以后就会是一个这种情况。
对，但至少我们现在来看音乐人的版权库，仅仅是用他的这个训练数据都是不行的，现在这个在业界里面还是被禁止的。
是的，现在专门有一个组织叫做 Fairly Trained， 反正是一个民间组织吧，他反正也盯上 Suno 了，他们会不断去看什么 probe 出来跟版权音乐很相像的东西，如果 probe 出来那可能就可以去告他。
关于历史上一些非常经典的交响曲，他们的版权保护是怎么样的？我印象中有一个 public domain， 好像是有一些曲子它的版权是50年，
应该是作曲家去世之后70年，对吧？
70年，
对。但是它是那个谱子本身是免版权的，可是你那个谱子最终还要找人录，比如说纽约爱乐录了以后，那他纽约爱乐对于他这个录音本身还是有版权的，只不过就这个谱子你谁都能演，就是这个区别。所以如果你最终训练的话，除非他可以做到用图像来训练声音，那么这个是有可能的，这样的话他版权可能更那什么一点。如果他还是用声音训练声音的话，那些录这些曲子的交响乐团，就这些组织，他们依然还是拥有这个版权，所以他其实还是属于版权性质的东西。
理解，就是说这个软件可以用一些合成数据，我们先把这些曲谱让电脑自己录成声音，然后再用这个合成的录制的声音去训练这个大模型，那么这样子做是可以的。
从版权上说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做我的一个忧虑就是它可能在作曲上我感觉可能出来的效果未必特别好。原因是现在哪怕在我们音乐行业，我的作曲软件的模拟声音的程度都不是特别的令大家满意。我们最好的这些什么电影音乐这那个的还是需要找真人去录，是因为你本身对于这个音色呀各个方面的演奏的具体的方法，比如说一个小提琴它可能能发出什么拨弦呀什么柔弦这那个，它可能发出很多种十几种的这种不同的声音，那么在演奏当中这些细节目前为止音乐软件就我们作曲的这些软件还达不到。如果你要花大量时间去调每一首曲子的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某些方面来讲更费时间，对吧？你每一个乐器都要调的，你小军鼓滚奏怎么打，然后什么什么定音鼓什么长号怎么吹怎么出气这那个，它都是有很多问题的。因为你最后目前来看它这个软件目前都是端到端的，就是我给它输入一个指令，它最后给我生成的是音乐，而不是说它给我生成乐谱。如果它要生成乐谱的话，可能这方面的劣势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你要直接给我生成音乐的话，你音色本身和演奏方法就是非常重要的。你同样一个音乐水平高的和水平低的演出来，我们本身观众听着就已经不一样了，那么你 AI 这方面如果要是个大的劣势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困难其实也蛮大的。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部分非常经典的乐曲，就是在作者本人去世以后的70年，这一部分乐曲是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大吗？
从古典音乐来说还可以。
对，唱片行业应该是5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所以你这么算起来的话，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像猫王啊，再早一点的一些爵士乐的先驱一点的可能会有一些录音，但是他们首先音质很差，你用那些录出来的也不符合现在的我们的审美标准，所以可能再等个70年可能我现在音乐可以用了。
古典乐呢？
古典乐曲子是足够多的。
对，曲子足够多，但录音不够。
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测试一下古典乐吧，我们刚刚测试的是一个歌曲摇滚乐。
可以，没问题。然后我们这回用 instrumental， 我尝试着规定一下它的乐器吧，因为咱们都用器乐了，看看它可不可以有。
好的，
写的是希望它生成一个交响乐，英雄为主题的，大家如果交响乐爱好者的话可以猜一下我这是从哪儿来的。乐曲规定的是弦乐、木管、铜管，打乐里有定音鼓，然后还有其他的打乐，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配置，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们生成一下试一试。好，我们来试一试第一首曲子。OK， 我觉得其实这个差不多了，我们来听一听第二首吧，因为它有的时候两首可能生成完了以后差别还挺大的，听听它第二首生出来啥样。OK， 我觉得可以了。我觉得相较而言第二首比第一首听起来更加像英雄一些，同时第二首比第一首听起来稍微的更像交响乐一点，但是大家可能第一个观感可能和我差不多，就是我听到他们都觉得像电影配乐，比如说任何的那个描写英雄的电影，然后给他们做这个配乐，气氛上是差不多的，和真正的这个交响乐可能还差一点。 要不我再尝试一下，咱再生成一下，我把这个写一下 classical， 我稍微标一下时间，然后我再写一下18世纪吧，写19吧，18有点太早了，因为这个可能会更详细一些。 OK， 然后咱们再来生成一下试一试。 OK， 好，确实速度很快，速度惊人。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它这个19世纪的交响乐啊。OK， 这个规定的时间以后确实比之前那个要好很多，但是这个手里面呢，我反正目前肯定是没有听到任何的跟打乐相关的或者什么定音鼓啊这些的，主要还是低音的弦乐，它主要是弦乐为主，木管和铜管至少它要用的话也是混在一起的，感觉音色上也不是特别听得出来。它比之前相对来说更接近于古典音乐，是因为它音乐的旋律的写作上面以及它的律动上面整体的不像之前那个重复性那么高，之前是律动一直是重复的，然后它的旋律大部分的形式也是重复的，只不过有一点高低，所以更像电影音乐。然后19世纪的这个生成以后呢，稍微有一点动机慢慢发展，就是有点这个感觉了，但是距离真正交响乐的形式可能还差的会多一些。当然我相信如果我给它写的更加详细的提示词的话，可能它生产效果会稍微更好一点吧，但是从写作水平上来说目前大概是这个状态。
嗯，我印象中这个写作水平比你最开始就是你在你的视频 demo 里面测试的那个写作水平好像已经提高很多了。
对，但是它有这个问题，就是我生成的那个里面也有一些还可以的，它就有点类似于抓彩票，比如说像这个里面它的音乐写作的水平要好一些，但是我期间对它比较重要的这些乐器的要求它其实反而没有达到。
嗯，理解。
对，所以如果我是一个甲方，那么我给他要求乙方做这个工作的话，我会认为乙方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有一些硬性的规定他暂时还没有做到。
你有可能把这个曲子拿出来分声部，然后你自己再添加一些乐器进去，把它改成一个按照你的提示词甲方能接受的一个音乐水准吗？
有可能，有可能，但是那个工作量其实也蛮大的，这是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大家经常会开玩笑说拿它给自己找灵感比较合适，就是 AI 写了一段音乐，哎，我抓住这四五个小节或者什么，我拿它作为一个我写作主要的音乐里叫动机，我们可能叫一个小的主题，反正英文叫 motif， 然后我拿它拓展成一个很大的交响乐，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靠它直接生成作品的话，反正目前这个测试的结果和交响乐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嗯，总体上你给它打多少分？
总体上十分的话，我觉得看从哪个方向来说吧，它因为毕竟没有达到我的对它乐器上的要求，所以我可能给它五分。他的写作听感上来说我觉得可以有七分，六到七分左右这个状况，就至少听起来很像很像了。但是如果我要是做一个要求到要求来说的话，那我可能觉得他不到六分，就是不及格，因为硬性的一些标准他没有达到。
嗯，那 Roger 你怎么看他可能 miss 掉了我们一些要求他使用的乐器？
对，我可以从我角度来评判一下，就是首先第一点，为什么第一次我们生成的特别像电影配乐，第二次好像我们加了 18th century 还是什么的，好像效果会好很多。这个其实又回归到训练数据的问题，就我看了一下他们训练数据集，刚才 他们有两类弦乐的流派，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标签。像对这种古代的古典音乐，就是那种大师级别，它专门有一个流派叫做 Masterworks， 它都不叫什么 Orchestra 或者叫什么 Strings， 就可能它在理解上你必须得给它一个它能理解的这个词，它才能对应到它知道，哦，我要从那个角度去推理出这个音乐出来。就如果你给的是像 orchestra 或者是 percussion， 其实这些经常出现在他们，因为这个睡眠数据集有一些巨大的给电影配乐的音乐，它就很容易去匹配到那一块上去。所以可能这有一个提示，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生成好的音乐，需要去研究一下它的数据集是怎么标的，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灵感。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求的乐器它没有办法完全的重复出来，比如说我们要求的这个木管和铜管，但它好像混在一起也听不出来到底是个什么管。这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在生成的过程中，它并不是一个乐器一个乐器生成的。这个大模型吧，它听了很多的录音之后，它大概抽象出来，哦，音乐是有很多的很小段的音频的基本元素把它给拼凑出来的，它的一些排列组合可以排列出一个人类称为音乐的东西，所以他就去学了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并不知道什么叫铜管，什么叫木管，他就知道，哦，你告诉我这个首歌 featuring woodwind and brass， 那他就是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就去学，只要大概听起来这样子的东西，那我就是满足我的要求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一方面在声源分离的技术上也越来越成熟，就是说人们可以把这些现有的录音把它给一轨一轨的 stem 把它全部分离出来，然后再单独的去训练，这样可能会对每一种乐器理解会更深入一些。至少现在他们毕竟很赶着上线，所以不能指望太多。然后说到刚才最后一点，就是给音乐人找灵感，这个还是可以，但现在怎么说呢，现在它只支持一种输入方式，就是文字的输入。其实同样一套架构可以也去支持这种音频输入，假如你可以去输入一首 classical music， 找一个莫扎特的音乐输入进去，然后你说我要加点电子鼓进去，然后让他看它生成什么样子，可能这就是一种对音乐人来讲可能更有用的一种东西吧。但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它假设你的用户是完全不懂音乐的，只知道文字输入，那么现在它可能是一个从商业化角度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条路。再往后我会相信会有很多的别的公司去尝试这种精分市场，针对音乐人能够发布一些更好的产品。
嗯，对。那冯老师从你自己来看，就你看到 Suno 这个产品，你是兴奋还是恐慌，还是觉得测试一下就那样，就是其实我是想知道音乐人他的心里是欢迎这类产品的，还是说是有一点点抵触情绪在里面的。
首先说我肯定不能代表所有音乐人，所以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所以音乐人这个群体他到底怎么一个想法，这个我是知道前些日子纽约那边好像有200多个艺术家联名要抵制 AI 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出来了，是个新闻，所以可以看到它确实对我们行业是有一定的冲击的。我自己整体的态度是谨慎乐观，就是我觉得呢，第一就是我们没法抗拒这个洪流，就是历史发展就是必然，它的工业化的程度是一定能够解放人类的生产力的。说的有点玄乎了，但是细节上就是说，我现在写一首曲子，我可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主意，一个 idea， 然后我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把它写成一首曲子谱出来，然后再花很长的时间去录出来，然后这个 project 这个项目才能完成。那么现在有了这个 AI 以后呢，可能可以迅速的提高我这个速度，那么作曲家能有更多的时间真的去想那个曲子，而不用担心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等等吧，就包括一些低成本的这些音乐制作，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的，非常好的，很有发展前景。但是同时呢，我对这个事儿也不是特别的恐慌，是在于像之前 Roger 咱们聊的时候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人类还是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一些特性，目前 AI 至少说它的模型这个算法可能暂时做不到。当然它未来你有可能是几个模型一起混，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是小样本它怎么能够提高它学习的效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它的逻辑推导性，就至少目前这个 AI， 我知道程序员以前符号主义他们那可能逻辑更那什么一点，但是现在的这个 AI 就是它不是以一个逻辑推导为思考方式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很多的音乐其实它是有很严谨的明确的逻辑在里面的，如果我不能从这个方式去思考的话，那我只能是去它模仿一个形似， 但是人类的真正的思考的能力以及我们2000年来攒下来的有迹可循的这些文化上的积淀，因为人类也不是说我就出生以后我从零开始就自己研究所有的事儿。人类的这个发展，对吧，音乐领域上来说至少也得说2000年左右吧，至少说1000年肯定没问题。所以呢，我也是有之前1000年技术积累的，人类也是在这个程度上持续在发展的，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我觉得目前就我的视角来看，除非 AI 可以跨越它现在基于统计学的这么一个壁垒，因为现在咱说统计学这个事儿，我感觉哈，还不是一个纯纯粹粹的智能，它更多的是一个统计。比如有很多人说阿法狗像这种东西它可以很快取代人类，是的，因为它目的明确，它就是算自己那个棋，它只要有足够多的演算，它能算到最终我一个目的叫赢就可以了，它用大量的数据算出最佳路径，算概率可以。但是音乐产生没有一个说我唯一的路径或者我要赢要怎么样，它太分散了。所以除非人工智能真的发展出了智能，它有自己的意识，它有创作的原因，它有这个情绪，有创作的动力，那么人类可能才会真正的受到威胁，就作为一个整个行业啊，当然个人可能已经有人会受到威胁了，这个我认为是的，但是整个这个行业说取代人类的话，我觉得我不担心，因为当它出现智能的时候，且不关我们学音乐的事儿呢，其他行业的危险性更大，或者整个人类的危险性，它真的有自主意识的话，那是整个人类的危险，那就不是我们音乐行业自己孤军奋战的问题了。而且我相信在出现这个事儿以前，人类一定会用自己的法律和我们的道德等等去规范它，去约束它，我们是在一个框架下去相对安全的去发展的。所以我对它是保持谨慎的乐观，我觉得它是一定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没法抗拒，但是距离对我们有足够的威胁完全取代我们，那个路非常非常的长。
嗯，然后我注意到现在我们用 Suno 它的生成啊，它的英文就是你刚刚生成的几个，我觉得它的英文的生成效果是要明显好于中文的。今天听众们听到冯老师生成的这两首歌，我觉得还是属于水准非常高的。如果去听一下我自己生成的歌曲，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放一下，非常的口水歌，感觉非常非常的普通。所以开始为什么就是我在出题目的时候我说我希望能够加上悲伤的，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即使给他一个非常失恋的场景要写的非常的自嘲难受，他都会给我整的非常的欢快。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它的歌曲的生成会比英文整体听起来更加的口水歌一点，这个是因为训练数据集的问题吗？
对，我觉得具体的生成质量肯定是用训练数据集来解释是比较好的，因为理论上从模型角度来讲，英文和中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高兴和悲伤也不会导致你用两套不同的模型去生成，可能免版权音乐他们就是偏向于欢快的，因为你要用在广告里面，很少人会用很悲伤的音乐，可能它就会有一个 bias 在这里面。
嗯，理解理解。刚刚其实冯老师您也提到了有一个是非常有逻辑的比较难的那种音乐，我看之前您在那个视频里面有尝试做副歌的生成，现在有生成成功吗？
有，它听起来比较像。
嗯，我们听一下。
可以，我们想试一下吗？用这个生成一下。
好，试一下。
可以可以。
你要不要在试以前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副歌，然后给大家播放一个历史上比较标准的这种副歌的音乐作品，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听一下 AI 生成的副歌。
可以，副歌其实它是一种作曲的形式，更确切的说它其实是用对位法的方式来作曲。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流行歌曲呢是这么一个规则，就是我上面生成一旋律，然后底下我来给它配和弦，是这么一个对比。但是副歌呢它其实不是这个考虑的，副歌它是考虑的比如每两个音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音如果要是和谐的话，下面怎么发展到不和谐，然后怎么从不和谐怎么再解决到和谐。所以它在副歌的写作当中会有很多非常严格的条条框框，比如说什么平行的三度不能超过三组，不能用平行的纯五纯八，就很理论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用逻辑的方式去写会更容易一些。如果你要是听这个副歌的话，本身它可能只是听着比较的像一些，这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就是在副歌写作当中呢，它有一个刚上来有一个主题，我们管这个英文叫 subject 主题，然后同时另外一个声部呢会对它有一个回应，英文里管它叫 answer， 有主题有回应，然后再用到我刚才说的对位法，就是两个音之间关系的方式再去写这个音乐，然后中间还有其他一些变化的方式。总之就是它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的创作的一个条条框框。说一句题外话，就是因为它的条条框框太严格了，所以副歌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个音乐就被取代了。 对吧？就是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出了古典音乐，不是一直复古，从复古这么厉害这么好，为什么没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写到二十世纪呢？为什么后来出了古典音乐，就是因为它对人的限制太严格了，那么你限制越严格，你可以创新的点就越少，所以写着写着大家就觉得这个音乐我需要再突破这个框框，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我感觉 Roger 应该很理解。
刚刚我给你发了一个 prompt
托卡塔的那个啊，
对，那个就是巴赫的东西嘛，这个 prompt 是训练书籍里面的 prompt， 就是长这样的，就是我想看一下，如果你就把这个输进去，它能不能就一个听起来很像巴赫的，或者说跟原曲一模一样，会不会有这种效果出来？
好，我们试一下。
好，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给听众念一下这个 prompt 吧。
啊，我翻译成中文来念吧，因为大家可以看英文了。就是托卡塔和赋格，是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需要有阴暗一些，然后有戏剧性 dramatic。它中间 feature solo organ 是说的是用到的是管风琴的独奏。然后用到一个系列的很严肃的而且很有力量感的这样一种感觉啊，是这个音乐的形式。好，来试一下。就是这个题目本身是巴赫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曲子，他的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曲子。好，底下这个已经出来了。好，我们来试一试啊。给的是一个教堂的这个图片，教堂还是非常贴切。
风琴出来了，
OK， 可以可以。我对他的感觉就是还是我之前的评价，他写的很像，如果你要是去听他这个感觉的话，可能会觉得跟原曲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呢，他和原曲的差距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听了原曲的话，大家会觉得，首先巴赫在写这个的时候刚上来有一个，我们听一耳朵吧，稍微听一耳朵。
好，我们放一下原曲。
OK， 我们就只说这几句。那么像刚上来的这种给人的这种震撼感，尤其是当你在教堂或者在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听到这个的时候，就刚上来它这两句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最震撼的。那么像这种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平均数，它如果要是做成数级的话，它一定是在那个数级的范围之外的。那么像这种东西就是 AI 目前为止它这个训练的方式很难直接达到的。我其实最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你从刚上来的这个曲子的质量，就是说给人的第一个震撼其实差别就比较大的。然后再到后来呢，就是巴赫的曲子它的各个声部之间，我随便倒到一个地方咱们听一下，相对来说会比较清楚。OK，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几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它其实是有两个声部互相呼应，第一个声部我先说一句话，第二个声部再重复它说一句话，这是赋格写作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同样一段旋律在不同的两到三个声部之间进行重复以及变奏，但是在重复变奏的过程当中需要能让人听出来它是同样的一句话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刚才生成的 AI 的音乐里面，声部之间的呼应和同样的这个主题它就不是很明显，应该说很不明显，所以如果我们要是去形容它的话，对我来说听起来就比较的糊，比较的黏，所有的东西全在一起。你说它是不是管风琴的这个声音，是不是两个声部，是，但是呢它的主题性和严谨的逻辑之间它是目前还没有的。
嗯，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其实你在 YouTube 上搜巴赫的音乐，第一首出现的它是一个教堂的封面，刚刚在 Suno 里面它也是一个教堂的封面，某种程度上它可能还是有在这个封面上去做一些借鉴的。
嗯，应该是的。
对，我觉得这部分特别好。其实问这个问题，我更想了解的是我们做赋格的这种音乐类型的时候，因为你讲到了它的逻辑性非常的严谨，就是我在想它是不是反而是更适合 AI 的，因为你给 AI 一个公式，我不知道它现在的逻辑推理是怎么样的，它是更适合 AI 的还是更不适合 AI 的。
其实对赋格研究在 AI 音乐领域还是有好多年历史了，哪怕是20年前30年前，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拿这些 MIDI data，因为巴赫的这些乐谱在网上都很丰富，而且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音乐，它的两个声部之间的对位法这些东西都是在 AI 领域是很容易获得的数据，然后也很好建模，它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从左到右的进行推理，大家简单说这样吧，就在符号层面它其实已经可以模拟的很好的。我相信肯定是有一些软件它可以生成这种 MIDI 的数据，就在复合这个领域它可以生成的非常的逼真，包括把前面的这些 motif 啊，后面这些 variation 都给做得很好，但是在现在这个 end-to-end 的生成系统里面， Suno 这一套它肯定不是干这个用的，可能它在训练数据集只听过一首复合，所以你不能指望它能学到这里面的东西，如果你给它听了20首可能它就能够学到点东西了，而且它能把这些里面的不同声部的不清晰的部分它也能够把它搞得清晰一些。像这个领域吧，是不同的 AI 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更偏向于逻辑推理的 AI 会更好。
嗯， Roger， 其实我们刚刚在录播客前闲聊了一会儿啊，然后你之前也是学的跟音乐相关的，音乐加 AI
音乐技术。对，
音乐技术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具体是学什么的吗？
我们学的东西其实它是在 Double E Computer Science 音乐，包括一些 Music Production 这种东西，还有一些心理学啊，认知科学啊，因为我们认为音乐这一块它并且是人类情感的语言，它又是一个文化传承的东西，它又是一个数学性很强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把各种学科的知识都融在这些交叉的学科，可能它可以去产生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像我同学有的是乐理出身的，有的是学心理学的，有的是像我是 WE 出身的，有的是编程特别好，有的可能做过 AI 方面的 research， 所以就是各方面的想法都能够融在一起。但现在发展最好当然是 AI 这一块，因为这个对
心理学怎么跟音乐融合在一起？
OK， 一方面是所谓的心理声学吧，就是当你听音乐的时候，就比如说音乐的声音越大，你未必听到的就越响，就是它响度跟信号的这个幅度不是线性关系，或者说像你耳朵听到的声音有个叫做掩蔽效应吧，中文应该叫做，比如说像 MP3 为什么它能够对原始音频进行压缩，就是说他发现了这个音频中某些频率，当这个音存在的时候，旁边的有些音它有没有对你的听觉感受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能够对数据进行压缩，其实就是心理学最主要的从这个角度。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在做很多跟音乐相关的实验的时候，你是需要去有人来界定它好坏的，那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心理学的统计方法。
对，然后你觉得你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对你现在研究跟音乐相关的大模型它的帮助是什么？
最大的帮助一方面是我学习了音乐在数学上的本质，包括我们当时也学了很多20世纪的先锋音乐，就是像什么
巴托克、巴尔塔克，或什么约翰凯奇、勋伯格。
对对，约翰凯奇、这些勋伯格这种无调性的这种东西当时学了很多，包括后期的像什么 Steve Rai 啊什么，他们都不是用正常的乐器嘛，就挑战你对音乐的理解，很多这种方面的东西。当时我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音乐的本质就是 organized sound， 就它跟声音的区别就是它是有组织的，那么这个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同级别的组织，就是从一个很大尺度上你要对音乐去进行乐段的分段，在短时间你有和弦，在更短时间你有每个乐器怎么去 onset， 怎么去 release， 包括每一个音声音的细节，就它是一个多尺度的一种东西，所以这套思想就被融入了现在我们开发大模型，就是用的是这套思想。
你刚刚其实开始也提到了现在有非常多的音频生成软件，你自己又有哪些软件？你觉得有其他的软件会比 Suno 生成的更好吗？
现在如果我们说的是这种 2C 的软件的话，那可能 Suno 肯定是最好的， 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用户体验呢什么这个角度的话，肯定Suno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的话，我看的都是代码，如果我把所有的源代码都抠出来，那我肯定可以组合出一个最适合我。假如说你是音乐人，你是希望用 AI 达到什么目的，那我肯定可以帮你实现这样一个东西。就比如说你想找灵感，或者说你想给一个死去的你的乐队主唱 John Lennon 再延续他的生命力，再唱个十首歌，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做。或者说你有一首摇滚歌曲，我想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流派，转换成一个歌剧，我们也可以做。这一套大语言模型它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丰富，就看有没有训练数据，版权能不能通过，看有没有市场。我能预计接下来的两年吧，就是在音乐这块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应用， Suno 只是其中一点。
嗯，根据刚刚 Roger 的分享，因为冯老师你是专业做音乐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于音乐方向的小问题。
我倒不是有问题，但我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好，是在于至少从我自己的兴趣点上，包括我自己做节目分析音乐，其实我特别想把音乐当中的一些特点给提出来。我们现在聊音乐，从音乐文化上来说，我们都说的太玄学了，对吧？就是我们都认为很多最厉害的作曲家就是坐那儿夸天打雷劈上了一雷，然后他来了个灵感，然后写出一部特别伟大的作品。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认为不是的。音乐最终怎么能，就是它可能是认知领域的科学啊，就是人这个东西最终要不就是电信号，要不就是化学物质，对吧？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情绪也好，我们的思维也好，就是对我来说，你最终我们现在解释不了，但是它肯定是一个方向，就是早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尝试对它进行描述的。那么搁到音乐，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大家听到这个音乐，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它是个欢乐的，那么为什么听到那个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它是悲哀的？我觉得我们其实从音乐人的角度来说，我自己是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但是在这方面呢，其实 AI 这个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效率，而且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更多的研究的思路。就是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让 AI 一步到位，达到它最终的那个完美的力度，然后它才能够帮助人类。它其实在本身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是和音乐这个学科有很多的交叉，我们是可以做很多很有意思的研究的。所以我自己本身对这个也是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有任何 AI 这方面的朋友，如果感兴趣想做相关的研究的话，也欢迎来找我，就是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愿意一起来做。所以我觉得它可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很多，其实历史上也是很多发明也好，或者很多什么也好，它在达到最终目的之前，它的一些旁支所达到的效果可能已经能对我们其他的行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力了。所以我觉得 AI 就是它整个研究的这个过程，对于我们音乐人来说，这也是我不抗拒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对我们本身的日常工作是可以有很有帮助的，无论它最终的产品做出来是什么样，它本身研究对我们来说就很有用。所以我通过 Roger 的讲解，我觉得我对这方面的会更感兴趣，而且对它的感受可能也会更深。因为你最终也是一音，我总说你甭管什么情绪，你甭管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想法，你最终那个音也是一个音一个音生成出来的， AI 也是如此。那么你怎么能把你的情绪最终一个一个还原成一个一个的音，然后还能让广大的听众听了以后和你产生共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所以我对这个其实挺有感触吧，应该说。
对，其实你提到音乐它是有一定的写作的手法，包括你刚刚其实有反复的提到，比如说我把一个节奏变快，它可以从一个悲伤的音乐到欢快的音乐，包括副歌它有很多很多写作的手法。我想到了我自己是学新闻的，新闻也有很多固定的写法，同时我也在看很多编剧的书，就是其实好莱坞他在怎么去编一个剧本的时候，虽然这是一个非常 creative 的工作，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有非常多的模板跟各种写作手法的工作。那一个初级的编剧，我们说肯定不是随意发挥，而是先去套模板，然后你再看你的发挥怎么样去跳出那个模板。但其实我现在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冯老师你之前有在视频中提到，你说音乐最怕无聊，我不知道未来 AI 它能不能克服这个问题，它怎么样写得更加有创意，更加情理之中，但是在你的意料之外。
对，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 AI 可不可以无中生有， AI 可以从1到2做得很好，就是它已经有这个东西，然后它迅速提高，这个 AI 速度是人类没法比的。但是这也是我另外一个不担心人类的问题，就是人类的音乐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它一直在发展。那么发展的时候是很多，比如说我从爵士乐里面就生产出了摇滚乐，但是在有摇滚乐以前，这个领域是空白的，我就是因为老玩爵士乐，玩着玩着，然后我需要给它进行一定的突破， 一定的变换，然后出了摇滚乐，然后摇滚乐又从这个 rockabilly 就是这种摇滚和爵士之间的这个东西，然后又发展成了摇滚，然后又到硬摇，然后又到金属，咱只说这 一条路。但是它的发展其实是一个线性发展很深很远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 AI 这个东西它可不可以无中生有，因为它需要在模型以外，因为你现在是统计学嘛，就是你所有 AI 生成的东西都是人类已有的东西然后它进行总结出来的，但是整个艺术它其实需要的是在人类总结的范围之外，你哪怕有一点点突破，它的这个艺术是有意思的。但是 AI 目前的作用机理，至少我听完了以后，对吧，它毕竟还是这个方式，所以它可能暂时没法达到。说到我最早说的吧，就是当它有一天达到了，那就被危险的就不是我们了，那个真的很可怕的。对，我是愿意看到它计算机演算，就相当于现在有一个程序可以演算到比如说到地球爆炸，然后人类怎么能，对吧，就是它其实是完全的一样的事情嘛。我可不可以让音乐来演算，音乐一直演算我现在固有的音乐，然后能发展出什么新的形式，然后能发展什么新的 style 新的风格，那么我觉得这个肯定路很长的，真出这一天我会非常高兴的，我实话说死了都愿意。真的是，当然会有很多的道德上约束啊，但是我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好奇心的人来说吧，我的好奇心是对这方面很有期许的。
那 Roger， 你觉得从技术的角度啊，就是你看到的 AI 到底能不能克服这种生成式音乐的无聊？
我觉得某些程度上是可以的吧，就我刚刚说的音乐是 organized sound， 其实有些音乐的流派就是对已有的元素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比如说不同的 syncopation 可以让你听起来，比如说像这个爵士，有很多人就觉得哦，这个节拍是这种 swing 的，跟摇滚就是那种四四拍不一样，但乐器上可能是很类似的。那这种重新的排列组合，包括现在很多流派像 hip hop 的一些支流，它都是在节奏上做文章，节奏其实就是一种音乐元素的组合方式嘛。那么我觉得如果你给这个 AI 足够多的时间上不断去演算，那它总能生成出一个能够符合人类审美的而又从来没有人类去尝试过的一种组合方式，它一定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指望算法它自动的把这一个演算把它给摘取出来，那可能做不到，还需要有人类的审美去约束去做选择。所以长期来看可能会有很多人去尝试做一些各种各样的 fusion， 拿非洲的元素跟拉丁什么的这些民族的元素跟电子的东西去混搭，肯定能做出一些很猎奇的新奇的这个音乐流派出来，就看有没有人能够把这个东西抓取出来，然后在人类社会中去把它给发扬光大，然后再产生巨大的人类制作的训练数据喂给 AI， 就会成为一个 feedback loop 吧，就是人类和 AI 共同发展， AI 慢慢的去 raise the bar for human being， 就是人类的音乐人需要创建更优秀的作品来击败 AI 的这些平庸的作品，然后 AI 接受更多的优秀作品，自己就不断的进步，最终我觉得可能20年之后我们再看音乐，可能人类的音乐会更加优秀， AI 也会更加优秀，大家共同进步，我觉得是挺好的，共存。
嗯，有一点点类似于 AGI 的状态。
我想稍微补充一点啊，我提出一个非常无知的一个 suggestion， 我自己只是异想天开的想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在现在的 AI 当中产生一个随机数机制？因为我觉得其实 AI 或者说人类的音乐的发展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新的排列组合的问题，现在所有的 AI 就我的理解而言，它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给它贴标签什么的，它的一定程度上它是有自己的逻辑，或者它是有一定的道理吧，规矩可循，但是能不能产生一些人为的，就是要求它产生一些随机数，就是我要求你不在我已有的模型里边做组合，加入一些随机的程序，这个随机的程序可能是任何的状况，有可能是新的音色，有可能是新的节奏型，那么我觉得可能这个对我来说会更新奇一些，而不光是说我们已有的元素对它进行排列组合。因为其实现在大量的作曲家一直以来一直在尝试这些东西，非洲的音乐和古典音乐和什么流行音乐和 rock 和这些各种组合，人类能想到的已有的东西组合其实是总会有人尝试的，但是增加一个随机数的这么一个东西，让它真的里面就是上帝要不要会不会掷骰子，对吧，就是我真的给它制造一个骰子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更有意思，但我不知道这个 AI 方面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其实是有的，就是像我们刚才我们输入同样的 prompt， 它能输出两首不一样的歌曲，它就是随机数的机制，但这随机数它是引入在生成的每一步， 就是它从左到右生成，它每一小段20毫秒的音频生成的时候，它都有一点随机，甚至有一些，如果我们直接从模型角度来讲，你是可以去调它的所谓的叫做温度，就是温度就是说你是让它很严格的把每一次推理的最大概率的那一步输出出来，还是说你可以允许它去尝试的去找一些不那么大概率的，可能中等概率但是也过得去，说不定它可能给一些 surprise， 每一步都是有随机，所以我们能听出两次不同的输出，它在伴奏上完全不一样，但是好像又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是相同的，这个就是现在的随机的方式。但是我们以后肯定会尝试不同的随机方式，就是说能不能在人类可以理解的语义上去控制这样的随机，这样是会是一个最理想的情况。
嗯，好的好的，非常非常的精彩，那谢谢 Roger， 谢谢冯老师，
谢谢，
好，谢谢，谢谢各位。
那今天 Roger 提到的关于 AI 到底是如何生成音乐的，其实他还制作了非常精美的 PPT， 如果大家觉得听起来不过瘾啊，可以去 B 站或者 YouTube 上等一等我们硅谷101的视频，我们会给大家更加清晰的图像化的展示。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你所收听的音频渠道来订阅我们。中国的听众可以通过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蜻蜓 FM、 网易云音乐、荔枝播客和 QQ 音乐来关注我们，海外的听众可以通过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硅谷101播客来关注到我们，那我们的搜索词是硅谷101播客，如果大家在搜索的时候出现了我们硅谷101的视频，大家也可以一起关注。那最后呢，在节目的结尾，我们还尝试了另一个 AI 的生成工具，叫做 Udio， 我们要求它生成一段嘻哈音乐，其实原本我们有打算说生成一段中文版的说唱，但是我们在实验的时候实在是听不清楚歌词，最后呢依然奉上一首 AI 创作的英文嘻哈乐，希望大家喜欢。 In the valley where the data flows like streams, coding the world, chasing digital dreams, bits and bytes and rhythms intertwine, on the pulse of innovation we ride the timeline, from the tech tipped hills down to the cold lit streets, a symphony of progress, can't stay in your seatsRhythms rise from the labs where the future spelled. In the silicon nation, all our stories are held. So let's wind down. Feel the sound. The future's bright, AI's a game. Silicon dreams, now they see. Can't you see? Tunes made by minds, you can't believe.Play that beat and keep it flowing. Don't stop now, keep on showing. One last track as we go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Ooh, oh, we're bounding in this tech revolution's tale. Art and coal and beats never fail to the rhythm of the valley we hail. Go silicon, go silicon.Stand at the edge, your son told, with a million driven by AI. Being bold, silicon dreamed. Watch as the roads power down. Watch the sound.